好，所以今天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讲到，我们的题目是现在是时候了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是时候做什么？好，待会我们就会讲清楚，现在是时候了。每当到了年终呢，就是年的每一年的最后一天啊，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呢，你会注意啊，许多杂志啊报章啊的都会刊登一些专家，他们所谓的专家，很多那些什么风水学家啊就会出现了。以前这边有一个的，现在好像搬掉了，搬走了，不懂啊。这些专家呢，他们就会刊登一些学说，讲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会预测新的一年所将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啊。新的一年所将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啊，说啊，笑狗的啊，要怎么样啊？笑牛的啊，今年一年啊会什么样啊？什么什么呀，就会出来，就会出现这些文章啊，这些啊学说了。还记得吗？啊，当初2000年的时候，1999年的时候，将跨过去2000年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那个2000年是这个世界末日的开始。现在是16年后了，我们还在这边。然后呢，不久前呢，又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，现在4年后了，还在这边，好，即将踏进去2017了。什么灾难都没有发生，什么大灾难啊都没有发生，什么世界末日都没有开始，啊，所以很多很多这种学说啊，我们在电视上节目啊或者纪录片啊都有追踪，都有报道。如今呢，这个是新的，我都没有听过，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有人又传说2017年这个新的一年会是一个充满各类可怕事件的一年，我没有听说到，好，可是有哪一年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？每一年都有嘛，好，所以无论专家怎么样的预测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也是最近刚刚从启示录学到，就是2017呢，就是这新的一年呢，不可能是末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记得吗？还有7年的大灾难时期，过后还有1000年的千年国度，然后才是末日。所以末日呢，怎么样来说，都要1007年后才会发生。你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不可能今年就是末日。因为怎么样，如果你算今天开始，都要有7+1000年才会末日，好，所以这些预测我们都知道都是假的，冒牌的。因为根据圣经呢，末日还要等1007年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虽然这地球呢还能够维持至少1007年，我们个人呢却没有同样的保障，我们个人没有同样的保障，甚至我们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还能够活多1年7个月，没有人可以这样讲。我们根本不知道一踏出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根本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呢，也是为什么呢？使徒保罗呢，在以弗所书，我们荧光幕上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，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，保罗说，你们，他就是告诉基督教徒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这个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分析这三节经文。好，这三节经文呢，就给我们三个思想。根据你的单子呢，第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。在这个2016年里呢， 就是去年，我们个人呢都参加了，不懂你记不记得了？对我来说，今年呢、啊，这个去年呢、啊，参加了不少葬礼，婚礼就有两个，葬礼就好几个。好、哦，就是去年还在的人，今年不在了。在新的一年呢，同样呢会有人，我们今年看得到，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，好，同样也会有人，甚至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从我们当中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事实呢就是如此嘛，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，以前还说哇可以活到至少六七十。现在我看到四十多岁都心脏病了，我四十六了，我都有点怕了。啊，不懂嘞，有些人是有运动的哦，跑到那个终点趴下去死掉。以前说运动好，我有运动嘞，我跑步嘞，我现在也是怕了。所以这事实就是如此，每个人的生命呢，每个人的时间呢都有限。怎么样的说有限呢？第一，生命短暂，生命短暂。好，诗篇三十九章四到五节，诗人就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身的这个尾端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，你使我的年日载如这个手掌，就是有这样多而已，手掌不是说这样长，生命这样而已。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就算我活六十七十八十，在神的面前只是这样而已，一点点而已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呢，真是全然虚幻，就是我们觉得哇很稳的时候呢，很有保障的时候呢，是一种幻想，是一种错的思想。所以诗人在这里所说的呢，有几点。第一，他就是要他说他求神呢，叫他知道呢，他的生命呢是有限的，他的寿数呢是多少，是不长的，这样短而已，在神的面前只是一点点一刹那而已。他就在九十章第九到十节说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呢好像一声叹息啊，就算你活七十八十岁，对神来说只是一个完了，这样而已。我们一生的年日呢多少，七十岁，若是强壮的呢八十好啊，但其中所这个嘛欲跨心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呢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好，就是这样而已咯，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叹息，也就是完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短暂啊。对我们人来说呢，哇，七八十很长啊，很长寿，可是对神来说呢，其实只是那么一短暂。所以这就是事实，生命短暂。第二个事实就是生命呢易变，我们的生命呢很容易变。所谓我们应该有听过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好，人呢却有旦夕祸福，好啊，没有人知晓呢他明天的命运如何。他今天可能很开心升职薪水加薪等等，明天不懂嘞，不懂会发生什么事，或者他今天被裁，明天新的一份工作更高的薪水，也是不懂。没有人可以肯定他对自己说啊，没有人哦，我相信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肯定的跟自己说我今天会死去，没有嘞，没有一个人。好，我们都会计划去旅行，计划做这个去爬这个高山，计划做这个做那个，没有人会说我今天会死去，因为 事实就是没有人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，这就是事实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不只是生命短暂，我们的生命呢也易变。重点就是生命呢很容易的改变，也是为什么呢？智者呢就在这个箴言第二十七章第一节说到，不要为明热自夸，不是今热哈，是明热，因为一热要生何事呢？你尚且不能知道，你不要说明天我什么什么啊，什么什么啊。我最记得就是，我还很记得的就是，我有一次去要去参加做卖保险，那时刚刚失去了工作，哎呀，不懂要做什么，就去卖保险，就去这间保险公司，我不要讲名字了哈，我就去考试，考了拿到我的那个整那个卖保险的证书啊，都拿到了。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当时呢正要收购另外一间保险公司，那么这个我也不懂他是什么职位啦，穿西装了哇，走进来跟我们这些学徒说，你们参加我这个保险公司是对的选择啊，还要激发我们。他说你看我们啊做得多好，明天呢我们就收购了这间公司啊，什么什么啊，哇，讲到他们说有凤有龙啊那种，哇，什么一大堆全部出来了。哪里知道明天呢，隔天呢，那间公司不要让他收购，不是他买不起，是他不要让他买。这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，你懂吗？对对对，采购公司来讲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。连隔天我看到他没有讲话了，他不敢讲什么了。所以没有人可以为明热自夸，没有，最好不要。因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一热要生何事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不要为明热自夸。到了明热才来夸也不迟了，明热发生了才来夸也不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啊，我们的生命短暂，我们的生命易变，所以我们应当小心。也就是为什么回去我们的这个主题，以弗所书第十五章第五节，十五章保罗就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小心，小心做事情，小心很有警惕的行事。好，因为生命短暂，因为生命易变，不要像那些愚昧的人。好，要像有智慧的人过，好好的过这年。好，那么呢，第二点，我们的机会有限，我们不只是呢这个时间有限，我们的机会也有限，也有限。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就是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就是说你的本分，你的责任，你在你手上要去做的事呢，就尽力去做。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呢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谋算，没有知识，也没有智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不做，你死了，没有机会做了，没有机会做，没有能力做，没有知识去做，没有智慧去做。你现在不做，你要等几时做？好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训。这便是保罗在经文中所说的，他说我们应当呢，刚第十六节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手上有东西要去做呢，好像啊，对，好像对方，比方说对我来说，就是好好的教孩子。你不要说我十年后才教，那孩子会等你吗？十年后他会等你吗？不会嘞，你每天都得教啊，而且是不容易的教，所以一直都得教，教五个，教到很辛苦那种，很难教。你不可以说你等我一下，我五年后才来教你，你错过了那五年了。所以你手上有东西要做呢，要去做，要爱惜光阴。也许因为如果你不去做呢，这个社会呢，现今的时代呢，会来帮你，他来帮你，你就惨了。 因为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，你不教他的朋友就会帮你教，你不教你的邻居会帮你教，或者更糟糕，这个社会警察等等会来帮你教。这个社会是邪恶的，所以我们得教，好，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这是绝对有必要的，有必要的。好，我们来讲讲两组人。第一呢，就是对未得救的人来说，未得救的人来说，有必要做的便是接受上帝的救恩。好，就是有一件很重要，最重要，好，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做的，他手上要做的最重要的，不要说我五年后才来考虑，我迟些时候才来考虑，现在就要做的。对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呢，就是要接受上帝的救恩，要顺着圣灵在他们心里 的定罪，然后呢知道悔改并相信耶稣得救，这就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所应该做的。好，最好呢他不要说延迟啊，明年啊，或者 很多人喜欢说的看看缘分，得救也要看缘分，结婚也要看缘分，得救也要看缘分。好，对他们来说什么都要看缘分，那是错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，你不知道你明天还在吗？所以这就是你今天手上所要做的那件事，就是去得救。因为呢我们刚才讲过了，生命短暂，生命易变，没有相信耶稣而死去呢，不可以再走回头路了，因为呢一死去就是要承受罪的惩罚了。因此呢保罗也这样说到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，看啊，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现在他没有讲明天，他没有讲五年后，没有啊。我记得我当初还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因为我父母亲跟我讲，你好好读书，好好考试，毕业后了才来讲。你看毕业后了，他就会跟你讲，你找份工作先，事业稳定了才来想。那你结婚了，生了孩子了，那你永远不会想了，好，永远不会想，真的没有骗你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就是要去做。好，然而呢，许多人还是仍然拒绝接受福音。这个世界还是这样，哦，他们会说啊，迟些时候啦，才做打算吧。换言之呢，为什么他们会说迟些时候呢？因为他们的概念呢，他们的想法就是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，我可以回家慢慢的考虑。有时他们根本不要考虑，他就等有空或者发生一些差一点要死去的那个时候呢，啊，才来考虑。哦，他们就是有这种的想法。可是呢，我们已经看了，使生命短暂，生命易变。好，所以对未得救者来说呢，现在就应该做的就是要得救。那么对得救的人呢，已经得救的人呢来说，也是要有一样东西要做，也是要捉好机会来做。那是做什么呢？就是上帝对每一个人呢，都给他给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机会，就是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上帝，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现在拥有的时间来服侍他。不要说同样的，我也可以说啊，等我毕业后了我才来服侍主，等我啊事业打好基础了，稳定了，我才来服侍主。等我孩子长大了，以前我还没有去做全职牧师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妈跟我讲，等你退休了才去做啦，五六十岁了没有东西做了，在家里不懂要做什么了啊，才去服侍主。有些很多人还是这样，像有这样的想法，等我没东西做了啦才来服侍主。好，可是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呢，不是，今天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主，来服侍主。以赛亚书第38章 十八和十九节，先知就说原来阴间呢不能承谢你，这里所指的阴间就是死了，我们死了，我们还能够感谢主吗？不能了。死亡能够颂扬主吗？不能，已经死了。下康的人呢能够盼望你的这个诚实吗？能够说哇主啊很诚实吗？不能够。只有活人啊，只有你我还活着，活人呢必称谢你，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，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。所以只有活人，只有你我现在还活着，才能够服侍主。所以不要说等我什么什么什么才来什么什么什么做，不要。换句话说呢，一切要为上帝而做的事呢，都应当现在做，在活着的时候完成。因为呢，这世界充满了邪恶，刚才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浪费生命。我们不必做坏事呢，才算是跌入撒旦的陷阱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撒旦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诱神的孩子做坏事。可是呢，他也知道，如果他引诱不了呢，神的孩子做坏事，他也是希望做另外一个陷害啊，铺另外一个陷阱，做什么呢？就是不要我们去做好事，不要我们去服侍主。如果他看到有基督教徒只是礼拜天来教会，两个钟回家，连没有读圣经，没有祷告，没有传福音，撒旦已经很开心了。撒旦已经很开心了。这个比喻就是说，好像如果你是老板，你请了这个职员，这个职员八点来上班就是泡咖啡喝，然后十二点去吃饭，五点就放工，没有做事的。你这个老板你觉得怎样？你觉得你是白请他，对吗？所以对撒旦来说，如果他骗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很开心了。因为这个基督徒不祷告，不读圣经，什么都不做，他只自称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已经很开心了，撒旦已经很开心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必要去做坏事才说是一个坏孩子，神的孩子。我们不做该做的事，已经算是一个不顺从神的旨意的好孩子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已经算是不听从神的教训了。所以撒旦的诡计多端，他呢也会引诱信徒呢，把时间放在不应该放的时间的地方里。什么地方呢？比如赚钱，就是拼命的想着赚钱。礼拜天也赚钱，星期三祷告会也去赚钱，什么时间都是，或者追梦想。追梦想，一直追梦想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小心一下用时间的一些方面。虽然呢没有正面反叛神，但是我们不理会神呢，同样呢也会是一个罪。好，一直谈说明天才来服侍主，明天才来服侍主，就是在拖延时间，就是根本没有服侍主。所以无论呢已经得救了，好像你我已经得救，或还未得救的人呢，我们都有一样东西必须现在就做，那就是顺从主。好，我们唯一呢能够把握的呢就是今天，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。今天呢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机会，有什么要做的事呢，就是今天去做。好，明天呢是个未知数，未必呢会来临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今天做得到，就是今天去做。保罗就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现今的时代邪恶。还有另外一个思索呢，就是第三点，我们的理解也有限。我们不只是时间有限，机会有限，我们的理解也有限。第十七节保罗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什么是糊涂人？糊涂人就是那些懵懵懂懂的过日子的那种，不多去想， 或者人家讲什么他就信，人家说啊这个好他就做，人家说那个不好他就不去做，这种就是叫糊涂人，这种就是叫做跟着世界的智慧而走的，好，就是偏来偏去，偏来偏去。我们千万呢不要糊糊涂涂的过我们的生命，因为这世界呢，保罗说充满了邪恶。这世界呢，我看你们可能都会同意，我们周围都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人，对吗？邻居啊，亲戚啊，同事。你们的邻居、亲戚、同事会很喜欢给你意见吗？很喜欢跟你说啊，怎么样去教孩子，怎么样去啊维持一个家庭，怎么样去打工，怎么样去什么什么，会吗？会有的，对吗？我的同事，我的经理也很喜欢给自己的意见的嘛。他很喜欢说，如果你问我，我就会这样跟你讲。可是我没有问他，他也要跟我讲，那种很喜欢跟你给意见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呢，就是很喜欢给我们意见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糊涂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我们每次讲的 blah blah 这样子，懵懵懂懂的听别人的哦，然后就去做。因为呢，我们有更好的意见。那个意见是从哪里来？就是从神主的旨意，神的话语。我们不要跟随这世界所教导的思想的论理，反而呢是要顺从上帝的旨意，跟随神的智慧。雅各也有说到，如果我们缺乏智慧，去找谁？找神。我们祷告请求他，他就会给我们智慧。这个重点呢，我们同样的可以用在未得救和信徒的两组人身上。谈到还未得救的人呢，神对这组人的旨意，我刚才所说了，就是要他们呢得救，要他们得救。所以他们怎么样得救呢？第一，就是要承认他们的罪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同意神的教训。好像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他们要同意，在神的眼里呢，我们的正义啊，我们的宗教服事啊，都毫无价值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义人。先知呢，以赛亚也说到，在64章第6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的好事，我们所做的善事呢，根本呢，在神的眼里只是污秽。还有呢，罗马书3章12节，保罗也说到，没有行善的，没有做善事的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当然，我们知道，在这社会里呢，有不少好人，筹款啊，这些我们都会看到不少好人。但是呢，我们所谓的好呢，也就是凭我们个人的根据，根据我们个的标准来测量这个好。好，在神的标准呢，跟神的标准来相比呢，这些好呢，这些我们人所做的好呢，只不过是污秽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都不够好呢？因为罗马书3章23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就是我们的好呢，在神的眼里呢，都不够好，都不够好，我们都犯了神的规律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另外呢，神的旨意便是要我们要为得救的人呢不只是要承认他的罪，还要相信基督，还要相信基督。约翰福音3章16跟17节就说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叫世人呢因他得救。相信基督呢，就是要相信耶稣为这世界上的人呢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相信耶稣呢，就是要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拯救这世人的罪，只有他。 然后呢，不只是要承认你的罪，不只是要相信基督，还要从我们的罪中悔改。悔改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就说到，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人人都悔改，为什么要悔改呢？因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，悔改会使到罪得赦。悔改就是能赦免我们的罪，意思就是很简单，改正我们对罪对自己的思想，转向耶稣基督，相信他，接受他的拯救，不再迷失，不再缺乏希望，反而呢可以与神同在。倘若你还未得救，倘若你还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希望呢你能够了解神的旨意，神的意愿就是要你得救，在这新的一年要你的罪得到赦免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呢，对得救的人呢，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必须了解神的旨意，就是神呢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的计划呢，完成的目的呢实在太多了，实在太多了。好像我们身为父母，我们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希望有很多很多，可是神呢对我们的身上所有的希望呢也有很多，我们得花时间呢，我得花好几个小时呢才能够说完神呢对我们的希望到底有什么。但是主要有一点，今天我要谈到的，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呢要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呢，我们得先做我们的本分。我们先不要谈到神在我们心里生命里要做什么，我们先谈到我们该做什么。第一，我们应该遵从神的话语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，甚至好几本。好，圣经是拿来读的，圣经不是拿来星期热带来而已。现在更好不用圣经了，还有这个荧光幕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变得越来越懒了，没有圣经了，很惨啊。可是无论如何，圣经是拿来读的，圣经是拿来遵从的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要遵从神的话语；第二点，我们要顺从圣灵的领导。就是我们读了圣经，了解了圣灵就会用圣经来领导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跟着去做，跟着去做。所以这两点很重要，遵从神的话语，顺从圣灵的领导。最先呢，我们要悔改那些还纠缠着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个人还是有一些罪还在缠着我们，我们要把那些罪呢除掉，脱离他们，好好的跟从主，为主而活。所以这就是新的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新的一年呢所要做到的第一点，就是要了解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时间不多。明天、明年，这新的一年会是怎样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顺从主，所以马上就去做，不要说等到明年、明天才来讲。不要说啊，我是华人了，我等到农历新年才来讲，啊，不要说这些，马上就去做。明天是星期一，好，不要说明天是假日哦，我休息一天，明天马上就做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你没有天天读圣经，开始了，明天就开始了啦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天天祷告，开始祷告了咯，我们都在谈祷告了，不要再等了。所以但愿神呢帮助我们，不要浪费掉神在这个新的一年呢所要给我们的机会。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是机会，神在这新的一年呢给我们新的机会。若你还未得救呢，你今天呢便可以认识他，不要再拖延了。若你已经得救了呢，你今天便可以与他同行，与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别再错失上帝所赐的良机了，别再错失了。如果你去年错失了很好的很多机会，今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今天呢便充满智慧，充满情力的跟从神的旨意，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一整年呢 从始做到终，从头做到尾，倚靠顺服神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新的一年的目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